佛曲与俗讲。西域宗教文化对于中土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下面我们继续就佛教与音乐艺术的影响略举数端。印度佛经宣讲有梵呗念诵佛典，犹如吟唱，颇为吸引听众。佛典翻译成汉语，宣讲佛法，口诵汉语，如何达到梵呗念诵之效，是佛家必须面对的问题。为此，在对汉语的音声进行深入探究之后，学者们发现了汉语四声的规律，推动了汉语四声理论的创造。高僧传卷十三载，天竺方俗，凡是歌咏法言，皆称为呗。至于词土，咏经则称为转读，歌赞则号为梵呗。昔诸天赞呗，皆以韵入管弦。五众既与俗为，故以以声曲为妙。可见梵呗是指佛教徒以短记形式赞唱佛、菩萨之颂歌，常常有乐器伴奏。这本是在印度宣讲佛经时的常用方法，所以也随着佛教传入中国而立即传入。初期来华僧人一般都善于梵呗以便传经，如东汉末年的安世高和三国时的康僧会。三国时期，梵呗在中国不仅已经流传，而且至少有虞山梵呗、泥环梵呗、连句梵呗等数种。据说曹植就擅长以梵呗制声为文。南梁僧佑《初三藏记集》卷十二和《高僧传》卷十五都记此事。梵呗的乐律到底如何，今天已经不得而知。但是日本流传一种声明之学，讲声明之书被称为虞山集，内容属祭赞类，各立于一定宫调，一字之中又有高下抑扬，字句宫商，并用乐器，有横笛、笙、壁立、琴、琵琶。所以向达推测，在日本仍有规律可循的声明学，可能就是梵呗之学的演化。而对日本声明学的上述描述，听起来又有似保持唐音余韵的泉州南管。梵呗的传入对人们认识汉语之四声所起的作用是所共知，汉语的平、上、去、入四声固然就有，但意识到它们的存在且明确把它们定为四声，则是受到梵呗这种抑扬顿挫的读经方法的影响。南朝时，在印度僧人的影响下，许多中国僧人掌握了梵呗这种读经方法，而成为善生沙门。南齐武帝永明七年489年，敬陵王萧子良召集善生沙门于建康今南京，创制经背新声，对汉语的四声进行了一次总结。此后沈约撰四声谱，周荣撰四声切韵，从而基本确立了中国的四声系统。四声系统的确立也为唐代格律诗平仄规律的摸索奠定了基础。此外，唐代曾流行一种佛教音乐，称为佛曲，现在已经无从得知这种佛教音乐的具体形式，但可以通过文献中所存这种音乐的曲名，以及敦煌文献中发现的为这种音乐所配之歌词，而对其有一大概了解。佛曲传自西方，有宫调可以入乐，内容大多都是对诸佛菩萨的赞颂，与汉魏时期的梵呗有些相似。隋书音乐志记西凉乐中有歌曲于田佛曲，可见佛曲在隋代已经随着西凉乐进入宫廷乐部。唐代的佛曲更多见，北宋陈阳乐书卷157记载，收于唐乐府曲调中的佛曲就有普光佛曲、弥勒佛曲、日光明佛曲、大威德佛曲等几十种。唐代南卓《解古录》也著录了《卢舍那仙曲》《四天王》等十余种佛曲，但这些唐代佛曲现在只存有曲目而无内容。佛曲应是属于宴乐系统的一种乐曲。敦煌藏经洞出土的唐代文书中，发现了一种名为佛曲的文学作品，事实上就是与佛曲相配合的歌词，也是一种佛曲体的类似于词的文学。敦煌所发现的这类佛曲文学作品，从名称上看比乐书《解古录》所著录的要复杂，有三种情况。 第一种是纯粹的佛曲，只用于唱经劝世，与宴乐无关，如西坛颂。第二种是佛曲被借用于宴乐，也就是只借用了佛曲曲调作为宴乐歌曲，而所唱曲词内容与佛教不一定有关，如婆罗门曲本为佛曲，但已进入唐代教坊而称宴乐曲调，则其歌词内容就不一定全与佛教有关。第三种是借用宴乐曲调甚至民歌曲调来表现佛教内容，如五更传、百岁篇、敦煌佛曲的上述现象，当然不是敦煌一帝所出之特殊现象，而反映了作为一种艺术形式的佛曲在唐代民间流行过程中所发生的复杂变化。此外，册封元规卷569纪天宝十三年754年曾将秋词佛曲改为金华洞真，将集秋词佛曲改为集金华洞真，从名称上看，佛曲形式可能已被道教吸收利用。从某种角度来说，这些变化也是文化发展过程中所发生的必然现象。由佛曲可见，唐代僧人除转经倡导之外还能度曲，但这不是传经的唯一通俗方式。当时寺院中还流行俗讲，社会上喜闻乐见，于是成为风尚。段成式《酉阳杂俎》续集卷五四塔记提到一位俗讲僧，这似是唐代作品最早出现俗讲二字。唐宋以来寺院讲经皆有定式，而俗讲一名就见其非正式讲经，旨在以浅显词意教化一群不登大雅之堂之人。不过唐武宗会昌时寺院也曾奉敕开讲，保历时唐敬宗亲临礼听，一方面可知俗讲的吸引力无远弗届，另一方面可以推想其开讲时也应有庄严仪式。法国国家图书馆馆藏伯希和敦煌遗书编号 P.3849 正面为京兆杜有进撰新定书一境及黄门侍郎卢藏用一例一卷序，纸背文字一为佛说诸经杂元育音游记，一为俗讲仪式，并附虔诚斋法及讲维摩经仪式，正是俗讲具备成事的明证。僧人倡导时须有话本，俗讲中也须有话本。敦煌所出俗讲话本大体可分为三类，一类是标题为压作文者，一类是标题为变文者，一类是铺陈维摩经故事诸篇者，而这一类就是讲经文，大约为唐代俗讲话本之正宗，变文和压作文为其之意。讲经文大都引据经文，季与末总收以某某某某唱将来之格式，通常讲述维摩经全经，只摘述一段故事的较少。此类俗讲话本后来发展为一类通俗文学作品，其体裁为韵散兼用，内容则从敷衍佛经扩展至班衍史传。讲经文的讲实际上是转读倡导，即梵呗。今日传世之俗讲话本，如敦煌灵石和维摩经压作文，或在某处住观世音菩萨佛子，或写念菩萨佛子佛子，只唱至此处应由会众同声唱记，这证明俗讲话本杂有转读成分。但俗讲是对倡导的通俗化运用，倡导的内容是以譬喻说理为主，俗讲则根据经文讲故事，针对不同层次的听众，目标同在化俗。从讲经文到变文，则是佛经宣讲进一步通俗化的标志，为增强化俗作用，讲经文时逐渐采取民间流行之说唱体，变文正是此类。说唱体的变文之渊源当于南朝清商旧乐中寻求，因为自汉至南朝旧乐自有变歌，属于清乐。唐代变文可以用管弦演奏，唐末及时老看熟女转昭君变，依诗既体现出变文的音乐成分，可能正是出自清商旧乐中的变歌一类。佛教俗讲对于宋代开始兴起的各类说话人有直接影响，敦煌所出多写于五代的俗讲文学作品 表明这种联系。唐代讲经文流变为宋代说经，历史题材的变文成为说话人讲史书一科之先生，俗讲文学的直系子孙则是谭词宝卷。大约由于俗讲的宣传效力出众，南宋将其与吃菜试魔者讲经与俗讲一并视为左道论处。此见于佛祖统计卷39引梁主世门正统述南宋理宗时期1205至1264年的一段话，宋以后俗讲不见于史册，恐怕与他不再是受官方认可的宣教形式有关。